好啊，今日开始之前呢，我有一件事同大家讲下嘅。启示录众览今日开始第一次第一课，预计呢有5至6个月嘅时间嘅。从今日开始，每个月两次，预计会去到7月尾啊、8月初啊咁样啊。因为呢个疫情封城嘅缘故呢，已经时间好长啦。咁我就知道大家有啲嘅个人嘅计划，有啲重要嘅事情你需要做嘅。有啲人需要离开英国，譬如话翻香港啊，或者翻中国啊，因为已经等咗好耐啦。唔知道你嘅内心会唔会有啲嘅矛盾？咁如果撞啱，你系打算嚟紧呢几个月期间，譬如话4月期间、5月期间，你系离开英国嘅。咁而家有学启示录咁样，咁点算呢？咁我就想同大家喺度咧有一个谅解，一种嘅默契。虽然启示录好重要，我哋每一次都有录音嘅。如果你需要离开英国，你喺父面前知道应该做嘅，你放心去做。咁你咪听翻啲录音咯。如果你能够喺当地同样时间用 Zoom 嚟参加聚会嘅，亦都得。就唔好觉得系内心有咩矛盾。即使你係唔離開英國呢，如果出於啲唔同嘅原因，雖然你好想參加，但你有困難參加呢，都可以彈性嘅。真係參加唔到嘅，你咪唔參加囉，你可以聽返錄音。咁但如果你能夠參加嘅呢，咁當然我哋唔希望神嘅教會冇咩秩序，冇咩紀律，咁你間中去參加一下，第二次你又唔得，今次得，你又今次唔得，咁又唔好。你諗清楚，我希望同大家有一个咁嘅默契，大家明白吗 ？OK 吗？ Yeah? 今日第二件事咧，就系我会有一个俾大家一个提议，我希望能够大家揾到一支天蓝色嘅浅蓝色嘅颜色笔，唔好拣一啲有水嗰种笔，因为第二课嘅时候咧，我会请大家做一啲嘅习作。是需要顏色筆去畫嘢嘅。你如果你信任我嘅話咧，你有顏色筆同埋冇，你識得畫啟示錄嘅聖經，或者你唔識得畫咧，係有幾大嘅分別嘅。你信我嚇，你暫時你要信任我。咁但係大家有兩個禮拜嘅時間準備一支顏色筆係藍色嘅。
咁叫做木，係嗰啲 crayon，color
pencil。Crayon 都得 ，crayon 都得嘅。淺藍色唔好深藍啊，因為我要你塗，我俾你哋嘅譯本啊，塗到個藍色。如果太深色嘅咧，你睇唔到啲聖經嘅字啊。OK， 咁啊，今日開始之前就有兩件事啦，都好清楚嗬，冇咩問題嗬。欢迎大家参加启示录中览第一课。启示录是这一卷书的书名。圣经呢，第一卷书是创世纪，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基督教的圣经最后一卷是启示录。看戏呢，要看开始，你都要看结尾。现在启示录呢，就是全套戏的大结局的结尾来的。的确是很重要的一卷书，书名是启示录。那我们马上开始要讨论，就是启示录这个书名到底有什么含义呢？启示录这三个字有什么含义呢？你觉得天父要向我们讲什么呢？这个是今天讨论的第一个问题。阿忠啊，你觉得启示录有什么含义？
启发了，给人去听神的话了，是让人开始去想了或者什么的，其实就是让人去启迪了，然后让人去看了，让人去想了，这些。
啊哈，所以神藉住啲嘅书卷咧，有啲嘢要人去谂。启发他们去想一些东西，那就是启示录。那阿多呢，启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启就是要启明一切，示就是要，示就是要显示出来，
是
就是这 个六六个六，即系话咧启明全部嘅圣经就喺呢个启示录呢度，全部都要启明将来嘅日子，启即系要人去遵守，去对呢本书嘅本书嘅要遵行佢咁样咯。
系。
你遵行佢咁样咯，即系好似你嘅结尾嗰度。
是这样的，我不知道。好啊，启示录是将到全本圣经神要向人讲的东西都向我们解释明白显示出来，等人去知道了去遵守这样。阿伯，你怎样看中国人这个启这个字，启这个字是什么意思的？
是打开的，或者是开始的意思。
没错， Albert 说的你们几位都没有想得到，我重复问了很多次，中国人这个启字，开启嘛，开始，开启，打开的意思嘛。示这个第二个字呢，就是显示，指示，讲清楚，显明，这样。所以单单是书名呢，都已经有含义的了，有些东西是删埋了的。病埋咗嘅，藏起嚟嘅，隐藏住嘅，等待神或者神派一个人佢嘅代表去开启。假如冇神派人去打开嘅话咧，你即使去研究启示录都唔会明白嘅。所以一开始嘅时候咧，就要明白书名本身啊，都有好重要嘅含义。嗱，既然讲到话，要首先开启，然之后显示嘅咧，就令我谂起另一件事情啦。学启示录咧，喺网上边好容易就揾到好多关于启示录嘅解释啊、网站啊，好多嘅。我有责任去话俾大家知，学启示录有正确嘅方法，有错嘅方法，唔系任何嘅方法都啱嘅。你必须要学到一个正确嘅方法。错的方法是学启示录的动机啊、态度啊是不对的，只是好奇想知道。正确的方法呢，是那个人的态度是想明白了之后去跟着去做的。所以刚才启示录从开始至到结尾都很强调，听了这一篇的预言的人就跟着去遵行的呢，这个人就有福了。很强调遵行，不是得个好奇想知那么简单。我今天就跟大家开始分享了两样东西。第一样东西就是个书名就提示我们呢，我们要学的东西是被神藏起来的。如果没有他自己或者他派一个仆人去开启的话呢，是不可以明白的。需要启，然后示，我们就会明白了。启示明是有一个次序的。你就不要以为呢，你参加多些查经班，上多些网，你就一定明白。不是，要启，然后示，你才会明白的。那第三样东西呢，就是忘记了是需要依靠耶稣基督来去明白的。第一句呢，第一章第一节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要他给众奴仆指示那必然而快要发生的事，他便派天使传达给他奴仆约翰。咁因此，如果想去明白，就需要耶稣基督的帮助开启显示。咁因此呢，如果讲话学启示录有错的方法，有啱的方法呢，错的方法就是忘记了是需要依靠耶稣基督来去明白。正确的方法就是呢，一路学的时候常常都不忘记跟亚非天父保持联系，亦都跟这位复活了的耶稣基督保持联系，是靠神，靠神的灵，靠耶稣基督将这些说话的内容开启显示，我们才可以明白的。 所以如果同神关系唔亲密嘅，唔祈祷嘅，唔同天父保持联系嘅人咧，即使参加查经班，都唔会明嘅，都唔知佢想讲乜。但如果一个人即使圣经唔系话好叻，又冇咩好高嘅学问，但如果佢系一个遵行神说话嘅一个神嘅儿女，态度又啱，同神关系亲密嘅咧，有啲嘢你系必须要明白去跟从嘅话咧，你可以放心，天父自己嘅灵系会向你开启显示，你可以明嘅。所以呢个系正确嘅方法，同天父嘅关系要保持亲密。我都不会靠我经验力量去进行讨论学习，我不会的。所以请大家记住今天第一课这些重要的开场白，神要将这些事情要开启向我们显示，我们才有可能明白。当我将跟你说，即使这个内容很难明白都好，但因为他愿意开启显示的缘故，我们又愿意亲近他的缘故，你是可能明白的，是有可能明白的。这个开场白太过重要了，所以你要检查你的态度，你的动机，你不要以为你好奇，你愿意学就一定会明。你都不要以为自己什么都不懂，知识又不多，圣经又不熟，你就不可能明，未必。现在呢，我就跟大家分享画面，看一些重要的圣经。大家看到就是今天是启示录中览的第一课，今天的学习的目的好像看书啊、看戏一样，我们会看一看启示录的开始、结束，然后我们会学一下启示录22章有什么布局、有什么结构。我再为大家读多次，一章一至三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要他给众奴仆指示那必然而快要发生的事，他便派天使传达给他奴仆约翰。约翰为神的圣言和耶稣基督殉道的见证，为自己所见的一切作了见证。凡中读这篇预言，聆听了又遵守书中记载的人，都是有福的，因为时候近了。刚才我说呢，我们要倚靠天父之外，也都要倚靠主耶稣给我们的启示。为什么这样说呢？你看看主耶稣的说话，在大家面前的是马太福音主耶稣的说话，马太福音第11章第25至30节。马太福音11章25至30节，就在那时候，耶稣说，我赞美你，父啊，天地之主，因为你将这些事向智慧聪明的人就藏起来，却显露给幼儿。是啊，父亲，那是你的恩慈美意，我父已经将一切托付于我，除了父没有人认识子，除了子和子所决定启示的人，也没有人认识父。来我这里吧，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我会让你们安息。背上我的轭，跟我学吧，因为我心里谦逊卑微，你们会给自己内心找到安宁。是啊，我的轭容易，我的担子轻省。大家或者已经读过这段主耶稣重要的说话。有一天主耶稣内心有感触，虽然他努力传道传福音，有些人听得明白接受跟从，有些人听来听去都是不跟从，不明白甚至反对，他就有感触而讲出这句话。他说，天父啊，这样的现象真是你的恩慈安排，的确不是每个人听到我传福音都会明白、会接受、会跟从的，因为你向某一类人就会将这些重要的事情藏起来。 向另外一类人呢就会启示。所以呢，有些人见到我就不相信我是你派我来的，我是神的儿子。有些人见到我呢，他们又明白，他相信，因为是你藉住我去向某类人启示这些重要的事情。学启示录呢，不要忘记耶稣的话，福音书，因为启示录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啊。而主耶稣提醒我们，如果想明白启示录关于神重要的计划呢，好在乎我们是哪类的人，态度骄不骄傲啊，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厉害啊，还是很愿意向耶稣学，学耶稣的谦逊卑微啊。所以如果想明白启示录，我们是哪类的人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第一课呢，大家学着一些很重要的东西。我和大家分享多一段主耶稣的说话，但我就不会多解释了。以下呢，我和大家分享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六至到三十一节。马太第十章二十六至三十一节，主耶稣说，所以啊，不必怕他们，不要怕那些因为你去传福音，你去为天父做见证，那些人就恨你啊，害你，不要怕这类人，因为没有什么能遮蔽了就永不透露，或者隐藏了就不会公开。我是黑暗中告诉你们的事，你们要在白天讲出来。你们由耳语听到的事，要在房屋顶宣告。那些杀得身体，杀不了内心的，也不要怕。真要怕的是能把整个人连身体一起在地狱里毁灭的那一位。29节，两只麻雀不是卖一个铜钱吗？可是若非你们天父允许，他们一只也不会丢在地上。即使是你们的头发也都一一数过了。所以不要害怕，麻雀虽多，哪有你们这么宝贵呢？或者大家会想，为什么今天学启示录会来到马太福音这一段的说话呢？可能你会觉得奇怪。首先呢，你留意到好像刚才第十一章这样，这里主耶稣有提到有些事情是被天父遮蔽了，藏起来。但是在这里耶稣就强调呢，没什么事天父藏起来之后呢，他就不打算有一天公开启示出来的。他所遮埋了隐藏的事呢，只不过暂时的啫，适当的时间，关于他的计划，关于末世的事情，他会揀啱他的儿女，揀啱了的人，他会启示出来。所以神的儿女明白之后呢，不要怕，即使有危险，要在光天白日放胆讲出来，在屋顶传出去，不要怕，因为有天父保护你们的性命，你是不用怕的，你们的性命很宝贵。大家看过启示录，如果你是比较稍微有些印象熟悉的，可能你都会留意到启示录很多提到一些对神忠心的儿女，他的仆人呢，为了传福音见证是献上自己的性命成为殉道者的。包括耶稣基督在启示录里面呢，都被称为殉道者的。所以现在你就明白为什么我在第一课启示录就跑到来马太福音第十章这段的说话那里。所以现在你明白了耶稣基督的说话和他的一生和明白启示录是息息相关的。好了，我们又回到启示录了，去到开始的第一章第一至第三节。看看第一节啦，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要他给众奴仆指示， 那必然又快要发生的事。于是呢，耶稣就派了天使去传达给这个启示录的作者约翰了。那这里就点出了启示录作者的名字，就是约翰。那我想问一问大家，在这里有一句话，耶稣将到启示录的内容指示他的仆人，关于必然会发生同埋好快会发生的事。咁请问大家，呢啲必然发生同埋好快发生的事是指啲咩事啊？呢个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我阵间马上会同大家讨论嘅就系咧，第二节啊，你会发觉到我嘅翻译同传统嘅翻译系唔相同嘅。第二节就话咧，约翰为咗神的圣言，即系神的话，同埋耶稣基督殉道的见证，就是为了他所见到的一切呢写了出来，做了见证。大家会见到在这里我的翻译呢是翻译成一个殉道，耶稣基督的殉道。传统翻译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因为希腊原文是一个相关语，就是说同一个字有两层意思的。Martyria 可以解殉道，为了信仰被人打死了，同时间呢亦都可以解为了信仰去做见证。殉道见证都啱嘅。咁既然係相关语呢，我将到两个意思都一起翻译出嚟，就係耶稣基督殉道的见证。好，而家返返转头先。咁我想问一问大家啦，第一节所讲嘅嗰啲必然发生又好快发生嘅係指啲咩事呀？你觉得呢？
教会
啊，咩意思啊？我唔明啦。哦，系关于教会里面嘅状况，教会里边会发生嘅事。阿多咧，你点谂啊？
系指耶稣好快来嘅日子。
冇错啦。虽然阿辉讲嘅系啱咧，阿多讲个答案咧更加准确啦。就唔单单系想讲话耶稣基督再降临之前喺教会将会发生咩事，虽然都啱。更加要讲的是耶稣基督很快就会降临，很快就会回来的这一件事。那我们算是都已经将到启示录的开始头三节简单的看过一次了。那现在看到第三节就强调启示录不是为了那些好奇的人写的，是为了那些听到又明白了跟住就去遵守嘅神嘅儿女咧，写呢本书嘅呢类人系有福啦。启示录嘅气氛咧，系一啲关心天父计划嘅神嘅儿女、神嘅仆人，佢哋靠住神嘅启示，靠住祷告去明白之后咧，佢哋跟住去做人，跟住去做。咁样嘅话咧，当耶稣翻嚟嘅时候咧，佢有福啦。好，而家咧我就会同大家翻到去最后嘅第二十二章，翻到去启示录嘅第二十二章，我哋会从第六节睇到去结尾，大家揾到未呢？启示录二十二章，从第六节一路睇到去尾，我为大家读出嚟，我从第六节。最后他告诉我，这些话自可信靠也自真，是主神即众先知的灵的神派了天使来给他的奴仆照示那必然而快要发生的事。看啊，我快要到了，那遵守此书的预言的人有福了。请大家留意我刚刚读的第六节和第七节，就好像刚才阿多回答问题的时候他答啱了。主耶稣的降临这件事他很快就会降临了。这里第二次又强调，如果明白天父的计划又去遵守这本书的预言的，这个人就有福了。现在我继续读第八节至第十三节。我约翰，这些都是我的所见所闻，我听完了又看见以后， 就俯伏在那位指示我的天使腳前。然而他說：千萬不可，我與你同是作奴仆的，就如你的兄弟眾先知和遵守此書的預言的人一樣，對神才需要敬拜。他還說：此書的預言不可封住了，因為時候已經近了。記得嗎？記得馬太福音主耶穌的話嗎？即使天父將到他的計劃曾經長時間藏起來，但當時候到的時候呢，他會吩咐他的仆人不要再封住，不要再藏起來，現在是時候啟和試了，因為耶穌降臨的時間近了。第十一節，就讓不義的人照舊不義吧，讓污穢的人繼續污穢下去吧，而行義的人就要勸他繼續行義，聖潔的人要叫他要聖潔到底。看啊，我快要到了，帶著我的賞賜要按各人的行事去報應。我是 Alpha， 我是 Omega， 是第一又是末後，是開始又是終結。請大家聽我讀埋14至15節啦。那些洗淨自己衣袍的人有福了，這樣他們就有權享用生命樹，也可以從各城門進入聖城。至於聖城以外，就是那些狗類、玩魔法的、淫亂的、殺人的、拜偶像的，和喜歡講大話、造假的人。為了節省時間，我們就不繼續讀下去了。從第16節，我們看到啟示錄的而且確是耶穌基督的啟示，是祂派祂的仆人去開啟被教會去明白的。20節就說主耶穌再講多次，我很快就回來了。而愛祂的愛天父的教會就回應說：哎呀，真的好啊，主耶穌你快點回來吧。啟示錄和全聖經就是這樣結束了，在第22章。現在看完了這卷書的結尾，我們又跟大家討論一下了。我有幾個問題討論的，請大家看一看第12和13節。12節、13節，看啊，我快要到來了，帶有我的賞賜。是哪個人在說話？這個人是有權賞賜人的，按著每一個人的行事為人，他會報答，會報應。那請問是哪一個人在說話？42節，
我認為是神。
阿昭就認為是神，阿忠你認為是不是神呢？
这三章从来前面第一章第一版到来我是 Omega， 我是 Alpha， 我是 Alpha， 我是 Omega， 后面也是。
所以呢，就阿昭同阿忠都认为启示录第22章12和13節讲紧嘢嘅人呢系天父 Yahweh 神。咁睇嚟，呢兩人都認為就唔係講緊好快就要降臨嘅耶穌啦，係 Yahweh 唔係主耶穌。阿忠嘅根據就係因為13節話咧，我是 Alpha， 我是 Omega， 我是第一又是末後，我是開始又是終結。阿忠就根據啟示錄第1章第8節咧，認為咧係講緊 Yahweh 天父，就唔係耶穌基督。我哋睇下第1章第8節啦。主神说：我是 Alpha， 又是 Omega， 我是那今在、昔在且将到来的全能者。阿忠啊，你讲得啱啊！喺第1章8節咧，系讲紧 Yahweh 天父啦。咁 Yahweh 天父自己称呼自己咧，系话我是 Alpha， 我是 Omega。呢度你讲得啱嘅。咁喺22章13節咧， 那個人物又稱呼自己做 Alpha， 是 Omega， 是第一，是末後。那這一點呢，你是對的。但是中華，你留意在一章第八節呢，天父跟著就說自己是那今在、昔在、且將到來的全能者。這一句呢，在第二十二章的第十三節呢就沒有的。
他说是我耶稣
啊，没错了。如果你看第二十二章第十六节呢，讲说话的人呢就讲到明我是耶稣，就不是亚维天父讲的东西。那中你想不想改变主意啊？在第十二第十三节是亚维天父讲的东西啊，还是耶稣基督讲的东西啊？
这样的话应该是主耶稣了。
这个就是讨论的有趣味的地方了。被我一问呢，现在中就改变主意了。所以读圣经呢，读上文下文是很重要的。根据22章的第16节呢，明明就是耶稣讲的话，不是天父讲的话。但是为什么在第12、第13节，耶稣竟然会用了天父描述自己的说话呢？明明是神才会说自己是我是 Alpha， 我是 Omega， 我是第一，我是末后。为什么现在耶稣会用同一种方法来讲自己的？奇不奇怪啊？阿辉啊， 你认为为什么他会主耶稣会用了天父 Yahweh 描写自己的说话讲自己的？辉就认为呢，因为耶稣基督本身就是代表神亚非讲说话的，作为亚非的代表，他有时会用了亚非对自己的称号。其实呢，阿辉这个讲得很有道理的。腓立比书不是这么讲吗？腓立比书第二章说，天父神已经将到天上地下最高贵的那个名赐了给耶稣了。復活之后的耶稣，亚非天父将自己的名字都赐了给耶稣，等到所有的人听到耶稣主耶稣这个名字都要跪拜，都要承认他是主。腓立比书第二章九至到十一节，所以神将到耶稣升为至高，即是他将他复活升天，又赐给耶稣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就是亚非自己的名，叫一切在地上的、天上的、地底下的，都因为耶稣所得到的名，即是他的新的地位，无不屈膝，都称耶稣为主，将到荣耀归给神。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九至十一节，你要记住，复活的耶稣已经被天父亚非赐了给他神的名、神的地位，他作为神的代表。好有趣啊，好有趣。时间就无多，最后呢，我有一样嘢同大家做一做嘅。咁而家大家手上揸住嘅呢，係启示录嘅新译本。从第一章至到尾有二十二章。以下我想同大家介绍一套戏，或者一本书呢，作者或者编剧是有一个设计的，戏有戏的布局布主，书呢有书的结构，有书的布局。那接下来呢，在第一课我就跟大家去介绍，如果你想明白启示录，除了刚才讲的最重要的我们的为人态度要依靠天父和耶稣的启示之外呢，你需要明白这本书的结构。因为如果你不知道启示录有结构的，你不明白个布局，你会很混乱。今一课第一课就想帮你们去避免学启示录的时候会混乱。其中一个的方法就是你要明白启示录有一个布局的。我是什么意思呢？启示录有四个部分，用一些的标题跟大家分了的。你从第一章一打开去到第二页的时候呢，你已经见到有一个标题写着首先复 活的耶稣，我见到吗？第二页啊。咁然之后你继续翻到去第六页，你又再见到下一个标题啦。被宰杀的羔羊。如是者呢，你当你读我的新翻译的时候，你会见到启示录有四个大标题的，因为作者是故意的将这本书分开四部分。如果你不知道这个结构，你不知道有这样的布局，你读来读去你很混乱的。所以我今天帮你不要混乱的其中一个方法呢，就是让你知道这四个部分。现在请大家回到去第二页，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九节，从第九节一路读到第十二节。为了大家方便，我准备了一些经文，我现在跟大家分享画面，你就会见到个经文。大家看到的就是第九节至到第十一节了，我为大家读出来。我约翰跟你们一同分享在耶稣里的患难天国和坚忍的兄弟，为了神的圣言和耶稣殉道的见证，曾被困于一座叫拔摩的海岛。正逢主日，我在灵的状态中忽见到身后一个洪亮的声音，好像一支的号角，把你看见的写在书上，送至那七教会，即是以弗所、士妹那、别加摩、推雅推拉、撒迪、菲拉铁菲、老底格。这个就是启示录的第一个段落开始的几句说话了。请大家留意这几句说话。然后呢，现在我带大家去看看第六页的第二段了，即是启示录的第四章第一至到第六节，我为大家读出来。四章一至到六节。这些事以后，我观看见天上开了一道门，那先前听到号角似的话音又对我说，你上这里来，我要把以后必定发生的事指示你。立刻我已经在灵的状态中，只见到一个宝座立于天上，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那坐着的似碧玉红宝石，又有彩虹围绕宝座，仿如翡翠。那宝座四周另外有二十四个宝座，坐着二十四位长老，身穿白袍，头戴金桂冠，从宝座发出闪闪电光，隆隆雷声。又有七支火炬在宝座前燃烧，这就是神的七灵。宝座前方有个看似清澈的玻璃海，好像水晶。好啦，咁暂时我哋就停一停。咁我哋又读过第一段嘅头几句，即係第一章九至到第十一节。刚刚又读咗第二段嘅头几句，即是话第四章一至到六节。咁请问大家能唔能够观察到啊？呢两段啊？即是第一段的开头和第二段的开头几句，其实有一个的共同点的，有一句的说话两段里面都有出现的。有没有人可以回答是哪一句说话是两段都有出现呢？没错的，第四章的第二节呢，我们看到立刻我已在灵的状态中， 有句咁说话 ：At once I was in the spirit， 我在灵的状态中。咁同呢个第一段嘅开头咧，系第十节一章十节，正逢主日，我在灵的状态中，忽然听见身后有一个声音。呢句说话咧就系两段相同的一句了，其他内容就不相同的，但这句是相同的。如是者，今天我们就没有时间了。如果我们看启示录的第三段，在第三段的开头，也就是17章的1至6节，不如我为大家读出来。17章1至6节，此后那拿着七碗的七天使之一过来对我说，来，我指给你看，那坐在众水之上的大淫妇要受的刑罚。地上万王都同他行淫，大地居民也喝了他淫乱的酒，都喝醉了。说着，便在灵的状态中，带我进入了一片荒野。大家留意到吗？便在灵的状态中，带我进入一片荒野。咁呢个就系第三段嘅开头啦，又出现呢句嘅喎。咁如果我哋翻到启示录嘅第四段嘅开头咧，即是第21章9至到14节咧，你同样见到在灵的状态中呢个字嘅。咁啊，呢个就系我哋今日第一课要学嘅最后一样嘢。咁简单嘅嚟讲咧，如果你想学得明白启示录天父要向我哋讲嘅重要计划咧，最少你都要知道呢本书系有一个结构，有一个布局嘅，分开四个部分。我会劝你用一啲嘅颜色笔，我自己咧就会用红色笔嘅，揾翻呢四句说话出嚟，然之后用红色嘅笔间住圈住。我在灵的状态中，来提醒自己，原来启示录有四个部分的，好吗？今天时间差不多，我跟大家讲讲启示录专览的第二课，大家要怎样准备才来参加。下一课呢，大家就要有两样要准备。首先呢，用红笔将我在灵的状态中四句说话画住它，圈住它。第二呢，你要将启示录的第一章至到第三章，一、二、三，三章再看多两次，温习下它。因为第二课我们要学的呢，就是启示录的第一至到第三章，总共三章。那大家要准备一下先。还要准备的就是呢，你上第二课的时候呢，你先准备一支浅蓝色的颜色笔。我哋有啲一齐要做嘅家課，好嗎？咁大家有冇啲咩問題分享啊？或者我哋先祈禱結束先，然之後我哋休息三分鐘就再傾下偈，有啲問題討論咁樣，好嗎 ？OK， 我哋一齊祈禱結束。刚才有人问呢，咁到底点解话复活咗嘅耶稣，天父将到自己嘅名赐咗俾耶稣，耶稣就可以用天父嘅名衔嚟讲自己咧？咁我就解释，因为喺古中东咧，名啊系代表成个人嘅地位啊，嘅拥有嘅一切啊，佢嘅权啊咁样，所以当亚非 神將自己的名字賜給耶穌呢，是將到自己的地位的權柄賜給他。那個經文呢，是出自在腓立比書第二章九至到十一節。所以神將到耶穌升為至高，即是將他復活升天，又賜給耶穌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就是亞非自己的名，叫一切在地上的、天上的、地底下的，都因为耶稣所得到的名，即是他的新的地位，无不屈膝，都称耶稣为主，将到荣耀归给神。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九至十一节。好，多谢你的问题。好啊，咁而家我哋翻嚟咧，可以轻松嘅，你有问题又可以问，你有感受又可以分享，可以倾下偈都得嘅。
您的状态是怎样的？哦，醉酒，那就醉酒了，是吧？您的状态是怎样的？
灵的状态是什么意思？
需要去感觉一下还是
怎样？原文呢，在灵里 ，in the spirit。狀態這兩個字是我加上去的，為了讓讀者明白原文的意思。靈這個字呢，是和物、物質、物這個字是相對的。唯物論、唯物論、唯心論、唯心論，所以物、物和靈是相對的。咁如果想明白靈嘅狀態咧，就首先要去知道所謂物質嘅狀態係咩意思咧？物質嘅狀態就係而家你同我嘅眼、耳朵、手、個鼻能夠接觸到、摸到、感受到、睇到、聽到嘅事情。靈嘅狀態咧，就是一些和物質界同時間同一個地方存在的存在，只不過是如果不經神開啟，我們單憑眼睛、鼻哥、口、耳、手就看不到、摸不到、聽不到的。如果有祂開啟呢，或者我們會感受到但是看不到。比如說如果神的靈在講道、查經、讀經、祈禱的時候感動一個人，內心會感受到神的靈在跟我們講緊嘢啊，安慰緊我們啊，或者責備我們啊，鼓勵我們。所以靈的狀態呢，是一些和物質狀態一起存在緊、發生緊的事情，只不過是要經神去感動、開啟，我們才感受到、看到的。所以呢，在啟示錄裡面四次在靈的狀態呢，是指到天父既然揀了約翰是使者傳達啟示的人呢，他就給耶穌有權柄，令到約翰進入一種靈的狀態，非物質狀態，令到他能夠看到、聽到平常人聽不到的東西，靈的狀態。好，多謝你的問題。
咁請問佢呢個狀態咧，同復活後我哋有嘅應該有嘅狀態係可唔可以話係同一個？定都未必，因為譬如我哋而家都可以某程度上，好似牧師講，如果神容許，我哋都可以接收到一啲神嘅啟示啊，超越呢個物質嘅限制啦。咁但係去到將來復活嗰個人，另一個唔同嘅層次啦。咁唔知約翰喺呢一度，定係唔需要考究或者無從考究嘅？
就因為約翰還未死，仲在生。除了耶穌基督在馬太福音第十七章那一次特殊經驗之外，一個未死的人是得不到復活的狀態的，要等到主耶穌再來，我們配進天國那天，天父將權交給耶穌，耶穌覺得你、覺得我是配得到復活的身體，當日那一刻才會得到復活的狀態。靈的狀態不是復活的狀態。
牧师，头先读到启示录嘅22:64嗰度，佢话那些洗净自己衣服嘅人有福了。即系我哋个个人啲衣服都要洗干净先着噶啦，咁即系话，即系呢件青褛，每个人都要洗衣服噶啦。点解呢度又讲佢话洗净自己嘅衣服，呢啲人有福了？
咁啊，22:14咧，系要讲到我哋要洗干净啲衫。咁啊，从第二课开始，大家就会听到，会明白咧。启示录其中一个特点就系为咗将一啲神嘅机密藏起嚟收埋咧，就佢吩咐约翰写呢本书嘅时候，用咗好多嘅密码。用了很多的象徵性的言語，不是說真正的衫來的，是一些象徵性的說法，是一些密碼來的。但雖然是密碼，是可以解碼的。在聖經裡面，這些衫是象徵著那個人洗禮重生後的他的生命，他的為人，他的思想態度，他的為人，不是說那件衫。為什麼一件衫可以象徵生命呢？因為件衫雖然我今天穿得很乾淨，但如果我就穿一個星期都不換它的呢，煮飯啊、吃飯也穿它呢，吃意大利粉也穿著它呢，那些紅色的茄汁又彈來彈去呢，洗碗又穿著它，三個月後我都不換衫呢，十年後我都不換衫呢，這件衫就變黃了嘛。如果出去跑步又穿著它呢，我去哪裡穿著它，一年後約你們去旅行我又穿著它，因為白衣都變黃衣了。所以呢，一個人即使重生之後呢，因為跟這個世界不停接觸，接觸新聞啊，接觸人說話呢，我們會接觸到很多壞的說話、思想、態度，我們被人影響，我們需要保持我們的生命乾淨，通過謹慎小心啊，不要跟人學壞啊，錯了的呢要承認悔改啊，通過靠耶穌的寶血悔改呢，來即使件衫污糟了呢都洗返乾淨，即不停的保持乾淨，不停的悔改，不停的悔改，來保持個生命乾淨，就不是說洗衫。
以前我问过牧师啊，洗过的人，洗过你的人，要洗一件不一样的，
对吧？最后嗰句说话我听不清楚，洗过礼的人要咩话？
洗脚啊？
洗脚啊？
你不要洗脑，只要洗脚就行。
哦，这个是当时中东人的一句说法，因为他们是穿凉鞋的，中东很大灰尘的，因为它很干燥啊。从街翻入到屋企咧，就最污糟嘅就唔系话佢头发定咩，而系嗰对脚。如果你唔洗脚咧，坐喺佢哋嗰啲地毡上边咧，咁就好污糟噶嘛。咁所以一种嘅中东人嘅讲法嚟啫，即系话既然系重生，有咗一次全面嘅悔改咧，重生后嘅我哋咧，只需要有错就改，有错就改，就唔需要重复嘅重生、重生再重生咁样。洗腳的意思就是節節悔改，不需要再重生第三次、第四次，這樣有錯就改，這就是洗腳。所以洗腳呢和洗衣服是一樣意思了。
我們還有點不明
白啊。你比我厲害了，有的我還有好多。
還有啊，這個基督信道的见证下面那一句又是耶稣基督终身的信道者，是指什么？是指谁死了？是指耶稣？
是指耶稣，
是指耶稣，
是指耶稣自己。在以前呢，在我们无知的日子，以为主耶稣是神自己呢，就翻译圣经的人绝对不会说耶稣是一个殉道者的，因为神不会殉道的嘛，是人才会殉道的。但是今时今日，第一，我明白原文，我是研究圣经原文的人；第二呢，今日我明白到主耶稣不是神自己，他是一个人的原文。准确的翻译 主耶稣是一位殉道者，并且他是殉道者当中最好的榜样，因为他对于天父耶和华的信仰是最忠心的，最可靠一个见证人。同工呢，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用经文汇编去追查一下福音书里面关于 Martyria 见证这个字。这个字呢，在特别在比拉多面前呢，是形容耶稣的。耶稣是一个 Martyrs， 他不单止是一个见证人，他是一个殉道者。
羔羊是不是指耶稣啊？
羔羊是指耶稣啊，是啊，是啊。羔羊是指耶稣，没错。嗯。啊，所以呢，虽然是第一课呢，阿多，你以前又未学过，咁其实呢，你今一课呢，都有唔少嘅收获噶。你而家明白嘅嘢渐渐多起嚟啦。好啊。
不
过
我都想问咧，因为我哋系唔可以见到神噶嘛，咁我都有喺度谂，即系所以主耶稣有天父嘅一切嘅名分啊，各样咁样啊，咁系咪要等到最嬲尾，当得救啲人同可以即系同主耶稣一，即系变成嗰个状态，先至可以见得到神？
系啊，系啊。是啊，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五主耶稣讲的八福里头呢，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那到到复活那天呢，就真的可以见到天父的，在今生就见不到的。好啊，都好开心，今天第一次，看来天父给了我们一个好开始。